欢迎来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我们来聊金钱心理学的作者摩根豪泽尔新出的一本书，叫 Same as Ever， 一如既往。我们之前已经聊过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了嘛，那咱们也提到那本书在亚马逊上是过去五年里讲投资理财最畅销的一本书，所以呢，这也让豪泽尔的这本新的 Same as Ever， 它刚一出版，甚至在还没出版之前就得到了很大的关注度。那这本书的英文版是在23年11月的时候出来的。那我在准备这一期的时候呢，大陆还没有引进，但是其实已经有相当的关注度了。而且因为它也不难读嘛，所以它刚出来还没有两个月的时候，咱们国内呢已经有很多人在开始读这本书了。然后呢，就在大约两个月之前，台版的译本已经出来了。那最近呢，我有了解到大陆的版本呢也会很快就出来了。所以呢，这一期的内容其实我是在两个月之前就已经录好了的啊，但是我还是把它留到现在才放出来啊，因为想要说，就是如果大家听完这期想立刻就看到这本书的大陆版本的话，也不至于等太久。好，那现在呢，下面就请出两个月之前的我来跟大家聊一聊《一如既往》这本书。因为它这个中文译名也是最近才确定的嘛，我录这期的时候还没有定，所以后面我在提到这本书的时候，应该还是会用的它的原名 Same as Ever。之前咱们聊的那本金钱心理学，它的副标题叫《关于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那这本 Same as Ever， 它的副标题是 A Guide to What Never Changes， 就是那些永恒不变的是什么。所以呢，咱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两本书光从标题上看，它们的气质就是很一致的。而实际上它们的内容也确实是保持了一贯的风格，探讨的呢都是那些关于财富、人性和幸福的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所以我其实之前在聊金钱心理学的时候，我也没有完全的把这两本书割裂开。在讲那本书的时候呢，你可能也感觉到了，我偶尔也有穿插到这本书的内容嘛。所以我其实是想侧重主题来讲的，就是在讲金钱心理学的时候，侧重聊其中几个关于财富和人性的主题，然后在聊这本 Same as Ever 的时候呢，再来聊其他的主题。因为这些主题很多在两本书里面也是贯穿的。我们之前也讲到豪泽尔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嘛，当然他这些故事呢并不是杜撰的，而是他从这么多年对于历史资料、历史数据的研究里面去挑出一些他觉得有趣的角落、有趣的切片，让我们对一些道理又重新产生新的感触。我还挺认同这本书里的一句话的，就是要培养远见，你需要练习后见之明。就是说，想要更好的向前看，我们要做的很多时候其实是转过头来向后看。因为呢，就像那句话说的，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历史从来不会重演，但是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就像咱们都知道的庞氏骗局，虽然它在100多年前就出现了，但是呢，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它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上演，因为它戳中的那个人性的弱点是没有发生改变的。而我们人性当中很多其他地方也是这样的，它并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那在正式进入新的主题之前呢，我想接着咱们上一回讲的金钱心理学里面内容再补充一点，主要呢就是关于风险还有安全边际这一块的。就是说如果之前讲金钱心理学关于安全边际那部分的内容还不足以触动我们的话，那我觉得豪泽尔在 Same as Ever 这本书里面可以说是又给加了一把劲儿，因为他的的确确是无数次的从历史发生的真事儿里面看到了安全边际的重要性。这本书里呢，他讲到了一个美国宇航员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美国的一个叫维克多·普拉特的宇航员和另一位宇航员进行了一次热气球飞行，他们上升到了11万英尺的高空，目标呢是测试美国宇航局的新太空服。他们这次飞行呢整个是非常成功的，然后整个行程结束之后呢，他们就返回了地球的表面。而当维克多降落到地面的时候，他打开了宇航服头盔上的面板，因为当时他所处的位置已经低到可以完全自主的呼吸了，所以呢，他就想要呼吸两口新鲜空气。 按照计划呢，他们的热气球是会降落到海面，然后会有直升机把他们接到另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呢，当时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当他连接到这个直升机的救援线的时候，维克多滑倒了，就掉进了海里。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这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宇航服是防水的，而且是有浮力的。所以当时救援直升机上面的人呢，他们也并没有惊慌失措。但是我们还记得吗？之前维克多有一个动作，就是他提前打开了他宇航服上面的面板。所以也就是说，他的宇航服现在并不是完全密闭的，所以水就涌进了他的衣服。就这样，维克多淹死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呢还是挺让人唏嘘的，因为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把一个人送上太空，这个需要多么多的专业知识，多么周密的计划，多么多的应急措施，可以说是每一个细节都是要被成千上万的专家去深思熟虑过的，他们面对所有可能想到的风险都会列出预防的计划。但是尽管如此，尽管考虑到了这么多的地方，做了这么多的准备，但是呢，最后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却导致了灾难性的结局。所以 Same as Ever 这本书里他讲到一句话，就是风险是你认为你已经考虑到了一切之后剩下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讲到风险或者是风险管理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我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个意外 A、 意外 B、 意外 C， 然后我去防范他们，而是说在我考虑到了 A、 B、 C、 D 这些情况之外，我没有考虑到的那个东西，那个才是真正的风险。豪泽尔在书里讲到了一些几乎没有人注意过的尘封在历史里面的小细节，比如说就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前的几分钟，纽约当地的新闻广播视频里面还在播报说，各位早上好，今天阳光普照，将是美好的一天。再比如在1931年，也就是因为大萧条导致美国大规模失业发生的前一年，他们在做民意调查的时候，还很少有人觉得失业在未来会是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风险永远没有办法被我们掌控，因为最大的新闻、最大的风险、最大的事件总是我们现在没有预见到的。而可怕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在于这才是风险的真正的定义，就是它是我们在为我们能想到的一切风险做好准备之后，剩下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风险。也就是说，就像豪泽尔说的， Risk is what you don't see，风险是你看不到的东西。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安全边际，或者说安全边际为什么重要。之前在听友群的时候，我们聊到这个安全边际，我当时就说安全边际是我这两年受益最大的一个概念。就是安全边际它并不是说，比如我们觉得做一件事情100万就够了，但是可能会因为发生意外 A、 B、 C、 D，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预算达到120万，而是说在我们已经考虑到了意外 ABCD 之后，我们还要想到，就是还会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提前预料到的风险。所以并不是100到120万，这20万是你的安全边际，而是在120万之外再打出的那些才是真正的安全边际。所以豪泽尔的观点就是，最充分的准备是什么？是你认为你已经准备充分了之后，却还是多准备出一点。比如说合适的储蓄金额应该是在我们觉得充分那个程度上再增加一点，让我们觉得稍微有一点过多那个程度才算是考虑到了风险。而足够充分的准备时间可能也是我们觉得已经很充分了的情况下再增加一点那个程度。虽然说这个可能听起来会让我们觉得是不是有点过于保守了，但是事实上，如果真的想要进行风险管理，这就是本来应该去做的事情。而如果只是到了充分这个程度，但是并没有打出富裕量，我们其实还是没有真的考虑到风险这个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安全边际。那我们刚才是又借着 Same as Ever 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又再一次的重复了安全边际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的 MBTI 的 J 人属性有关，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要在金钱心理学还有 Same as Ever 这两本书里面挑出一个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词儿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安全边际。 那我们下面要聊的是从豪泽尔的书里面得到的一个新的提醒，就是没有人真的对钱失去理智。我有一个在金融业工作的比较年轻的朋友，去年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已经劝过我爸多少次，就不要再跟着某音上面的小视频去学炒股，不要再自己去买个股了。但是他就是不信我，他就是觉得他自己比我要懂，哪怕我就是干这行的，他都觉得不要听我的，他就要听他自己的。那我相信我们作为子女可能经常会有跟我这个朋友一样的感觉，就是我怎么很难去改变父母的想法呢？他们怎么这么倔呀？那反过来可能做父母的也会有感觉，就是为什么孩子就是不想听我的呢？我们都会觉得对方这样做完全就是不理智的，怎么就不能醒一醒呀？但是这其实就是人性里面一个永远都不会变的事情，就是我们永远都只会相信我们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事情，是我们自己过往的那些经历，它塑造了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还有我们所做出的一切的决定。就比如说我朋友的爸爸，为什么他那么执着的要自己去研究个股，自己去投个股呢？哪怕有多少的学者，多少的投资大师都在劝我们说，99.999%的普通人都是跑不赢大盘的，那99.999%的普通人，你买个指数基金都是要好过买个股的。哪怕即使他听到了这些，他还是要坚持去买个股，这是为什么呢？一个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习惯这种刺激的感觉，另一个更可能的原因就是，可能他年轻的时候因为选个股，他赚过钱嘛，甚至可能翻了好几番，所以那个赚钱的经历就会把这种买个股的诱惑，这种坚持就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身体记忆里面。对，这就是一种身体记忆，是我们过往经历给我们打下的烙印。那这样的烙印还有很多，比如说前些年在基金市场里面也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些经历过经济危机的老基金经理，他们通常会比那些赶上好时候的年轻基金经理在投资风格上面要更加的保守，因为那些年轻的基金经理他们没有经历过太大的挫折，所以他们往往会错误的把这个时势的运气当做自己的能力，所以说他们就会比较自信。但是呢，老基金经理的身体记忆当中还可能残留着一些周期底部的那种痛感，所以他们通常就会觉得福兮祸之所伏，有可能现在的繁荣呢只是下一场危机的前奏，那他这样想，所以他就会更加的谨慎。那在更多的事情上也是这样的，不同的人，我们出生的年代不一样，成长的经历不一样，家庭经济状况不一样，还有身处的大环境也不一样，运气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即使是面对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认知和态度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就最简单的一个，从小在很贫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人，就是可能一个意外就会导致他没有饭吃的人，那他对于风险的看法就很可能是一个出身于富有家庭的人很难理解的。还有比如说经历过灾害，经历过萧条的人，他对于储蓄的看法可能也是那些生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赚钱机会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像经济学家们发现，我们一生当中关于金钱的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成年后的早期经历，也就是我们20多岁这个阶段的经历。那么如果在听这个播客的朋友，你是30-40甚至是更大的一个年纪，你也可以回忆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又或者呢，你正好就是20多岁的年纪，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有意识的意识到，哦，我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我整个一生当中我的世界观、价值观、金钱观养成最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在20-30岁的时候他是处于一个股市很繁荣的环境，那他在往后的人生当中，他相比于其他人来说可能就会更愿意去对股市保持一个期待，也会更倾向于去把更多的钱去投入股票里。再想一想，比如说有两个人啊，一个人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那他在20多岁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他从18岁到28岁这个时候，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增长了将近10倍。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回倒20年， 如果一个人他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那他在18岁到28岁这个时间段，美国的股市几乎是在原地踏步的。所以这两个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就会对股市投资这件事情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哎，一个人就会觉得股市就是能赚钱，还有另一个人就会觉得投资股市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但是这两种想法从他们的角度来讲都是合理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可能都觉得啊，我长这么大，我已经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去运转的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只经历过无数平行世界里面很小的一部分，是无数个偶然构成了我们过往的经历，而又是这一段极其偶然的经历塑造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所以这本书里讲说，你对金钱的个人经验可能只有 0.00001% 符合实际，但它构成了你对世界运作方式的主观判断的 8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个人看来很难理解的事情，但是对另一个人来说却可能是合乎情理的。就像我的那个朋友，他很难以理解他的爸爸为什么那么执着于买个股，但是从他爸爸过往的经历来看，这件事情不管对错，但他是符合他的情理的，就他并没有丧失对金钱的理性，只不过那是他自己的理性，就是每个人的理性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买彩票。豪泽尔发现美国人花在彩票上的钱比他们花在电影啊、电子游戏、音乐、体育比赛还有书所有这些上面花的所有的钱加到一起还要多。那么是哪些人在买彩票呢？绝大多数是比较贫穷的人。有一个有点让人意外的数字，就是在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他们平均每年花在彩票上面的钱是412美元，这个金额是那些高收入家庭购买彩票的金额的4倍。但是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有 40% 的美国人其实在急需要用钱的时候，他们连400美元都拿不出来。也就是说，那些每年花400美元买彩票的人，跟这些在急需用钱的时候拿不出400美元的人，其实这两部分人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合的。但是呢，他们就是愿意把这个本来可以用来应急，本来可以用来给自己提供保障的这400美元压在了一个仅仅有1/10000的中奖机会上面。那在很多人看来，这应该都是一种疯狂的不理性的行为了。但是豪泽尔说，这是因为这样想的人他们不在这些收入最低的人群里面，所以他们就很难去理解这些人群他们买彩票这个行为背后的逻辑。但是如果站在这些人的角度想一下，比如说我是一个收入非常低的人，我每天都靠着很微薄的收入生活，存钱对我来说呢也是不太可能存下来的，我将来也没有太大的指望能够再很大的提高我的收入了。所以呢，当很多人都在拿着自己的钱去做投资理财的时候，我没有财可以去理，我没有富裕的钱去做投资。所以在这种时候，买彩票就变成了什么呢？它变成了我人生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实现梦想，可能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我买的不是彩票，我买的是梦想，是我的一种对生活的盼头。所以即使我已经没有多少现钱了，但我还是要坚持买彩票，因为如果我不买彩票，我生活当中可能就连一点希望、一点盼头都没有了。所以就是我们并不需要赞同这样的想法，因为在我们一贫如洗的时候还沉迷于买彩票，它确实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它都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心理过程，它多少能够让我们理解，就是为什么彩票市场能够这么多年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彩票市场反而会更加的热闹。就比如说，我就发现近两年好像我身边喜欢玩刮刮乐的朋友变多了。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公司有实习生要结束实习之前就给大家买小礼物，然后呢就附赠了我们每个人一张刮刮乐，我们就在组会结束之后就开始刮，然后最后是我们那个在场职位最大的那个人他刮到了唯一的一个奖。还有就是我们每年公司开年的时候会发那个开工红包嘛，其实也就是50啊、66啊、88啊，最多的能够到200这种金额吧。 然后很多人就说啊，把这个开工红包就抽完了之后，下班之后再去给他换成刮刮乐，就还能再搏一搏。然后现在我在的这个小组呢，一共是七个人，然后今年呢是七个人里面有四五个都去换刮刮乐了，啊，有人还说如果你们明天没有见到我来上班了，那我应该就是中奖了。但是后来第二天大家所有人都来上班了。然后呢，还有前两个月我给我上学时候的导师过生日的时候，就我们很多人在那个餐厅，然后那个餐厅的老板呢正好也上过我导师的课，所以呢他当时啊，他后面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小礼物，就也是这个刮刮乐。然后当时全桌呢唯一一个刮出奖的是我老师的儿子。但是呢说回来，就我自己，我是一个非常风险厌恶的人，非常不喜欢不确定性的人，所以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买过彩票，没有买过这种刮刮乐。但是我在刮的时候，我也是很乐在其中的。我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买刮刮乐，因为在你去刮它之前那一瞬间，就那种指尖颤抖的感觉，你的那个心被提起来的感觉，还有就是如果真的幸运你能够刮出几块钱一些奖的这种兴奋感，这种情绪价值是你在其他的地方花这么点钱你根本就不可能体会到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种投资，它其实是一种消费。你用消费的视角来看，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在买一种体验，一种瞬间的感受，一种生活的调剂。而且尤其是在经济环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你这个小钱花在其他的地方可能也没有很多的收益，我们反而会更想要去做一些情绪消费，更想要去搏一搏微小的机会。而就像前面说的，对于没有那么多钱去做投资理财的人来说，他们买的是一种盼头，买的是人生当中可能存在的那一抹亮色。好，所以呢，这就说回来，就是没有人真的对钱失去理智，每个人做出的跟金钱有关的决定都是有它合理的一面的，因为这些决定是他们在掌握了当时能够掌握的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纳入到自己这个因为过往经历而形成的这个认知框架之后做出的决定。当然我们可以说他的信息可能是不完整的，他的这个认知框架也可能是不完善的，他有可能是被误导的，他最后的判断也可能是错误的，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讲，那就是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做出的最理性的决定。所以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可能回过头来看自己，也能更好的去原谅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我们在当下看来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理性的决定。我们要知道那已经是我们在当时能做出的最理性的决策了。还有就是说啊，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在看别人做出的一些看起来疯狂的举动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就是感觉到特别没办法理解，或者甚至说特别想要去说服他改变啊，一定要把他掰过来，你这样把自己搞得也很难受。因为首先我们知道了他那样做肯定是有他自己的逻辑的，我们现在知道了没有人真的对钱失去理智，并且也因为我们之前说的啊，我们认知框架绝大部分都是由我们过往的亲身经历塑造的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人是一种只有真的踩了坑才会在行动上真的相信这里有坑的这种动物，就过去是，未来是，永远都是。所以你光靠你去说，你去劝，你是没有办法让人改变想法的。有句老话就叫不撞南墙不回头嘛，有的时候你想改变一个人，你真的就只能让他自己去撞一撞那堵墙。再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听别人跟自己讲过，或者是自己跟别人讲过哪句话呢，就是我早就提醒过你这句话，对吧？但是这句话它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出现呢？就是因为我们人只有在亲身经历过之后，这个教训才会长在脑子里面，而别人提前去说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愿意去信的。所以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有名的人在他们老了之后，就记者经常会喜欢问他们嘛，说你们有什么要给年轻人的建议吗？ 但是这些人他们很多都是不愿意去讲的。比如说芒格，之前他在股东会上面有记者问他说，对于所有希望进入私募股权行业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呢？然后芒格就说，我自己家的孩子他们找工作的时候，我给他们提建议，他们都不怎么搭理我，我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有人问芒格说怎么教育好孩子，他就回答说，只是说教没有什么用，孩子是不可能听的，父母给孩子带好头，做好榜样比什么都强。还有就是日本有一个国宝级的女演员叫树木希林，有媒体就问她说，对于年轻人你有什么人生建议吗？然后这个女演员就说，请不要问我这么难的问题，如果我是年轻人，老年人说什么我都是不会听的。还有呢，就是咱们都知道余华他曾经也说过，说年轻人不需要老一辈来批评教育，他的理由是说呢，因为经历不一样，所以你的经验未必有用。但我觉得他说的比较含蓄了，就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就是即使经验有用他们也不会去听的，因为只有经历了才会真的相信嘛。那这些呢，都是他们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感悟出来的一些事情。我有的时候在想，会不会就是他们就是在人生当中，从中年到年纪越来越大，渐渐进入老年的时候，他们在某一时刻，他们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开悟的时刻，他们意识到了那句话，就是你觉得你是过来人，但是人家让你过来了吗？或者他们发现，年轻人会觉得，我知道你是过来人，但是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就走，你过来我也不会听你的。有可能他们是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突然顿悟的一个点，从那个点开始，他们可能就不再希望着能够去改变年轻人的想法了，不管是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其他的年轻人。但是呢，可能这种顿悟的点只会在少数人的身上发生吧，因为这种作为过来人这种冲动，这种想要去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别人的这种冲动，它可能也是一个根植于我们的天性里面的东西。所以说，能够克服这种冲动的人，从某种意义上，他其实就是战胜了自己的天性。当然更有可能就是他经历过的这种说了也没用的经历太多了，所以才促成了他的这种认知的改变。好，那我们顺着前面聊的经历跟认识这个话题呢，其实还可以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有效认知它是如何产生的。那这里面说的有效，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是绝对正确的，而是说真的能对我们自己产生影响，能促使我们的一些行为发生改变，或者是促使着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这种认知呢，就可以叫有效认知。那有效认知是怎么产生的呢？并不是说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形成有效认知了，而是就像一句话说的，什么叫学会了？只有穿过身体的知识才算是学会了。那怎么才算是穿过身体呢？首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那些亲身经历本身就能够产生有效认知。还有第二种穿过身体的方式，就是知识跟亲身经历的结合。就是我们经常可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学到一些知识，掌握一些信息，在当时我们是没有什么感受的，但是呢，可能在你经历了人生的一些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突然想起来你之前看到的这个认知，你突然一下子就悟了，这就是一个这种知识穿过身体的时刻。另外呢，可能还有比如说你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点，这个点突然跟你过往的某一个经历结合起来了，一下子click， 让你一下子就想明白了过去的一些事情。这个时刻也是知识在穿过身体的时刻，也是产生有效认知的时刻。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大家经常说，为什么我们听过这么多道理却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因为你只是听过这些道理，只是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认知。其实我在看豪泽尔的这两本书就一本《金钱心理学》，一本这个《Same as Ever》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那《金钱心理学》它的英文版是21年出的，它的中文版是23年出的，然后《Same as Ever》它的英文版是23年底出的。但是它里面讲的这些道理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它并不是只是在某一个时点某一个地点有用的道理， 而是可以穿越时间空间一直存在的。所以这就让我在读豪泽尔的书的时候经常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就是我在不同的年份，甚至说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去读他写的这些东西，我最有感触的点是不一样的。可能之前对于某个点我没有什么感觉，那只是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那些，但是呢，随着经历的东西越来越多，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你发现自己有感触的点也会越变越多，甚至说你在看同一个点的时候，在不同的年份也会激发你不同的感触。所以这可能也是豪泽尔的书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都这么畅销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同的人从他的书里都能够看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好，那我们再说回来，就是我们再顺着刚才聊的有效认知这个话题，再说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促成行为改变。那怎么促成自己行为改变？那很明显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形成有效认知的时候，你的行为才会发生改变。而另一个更难的问题就是怎么促成他人的行为改变？这可能是我们很多时候很苦恼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进一步也就是怎么给别人创造有效认知。那么首先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人都是不愿意相信别人说的，只愿意相信自己经历的。所以说促成他人行为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肯定就是去创造经历。我就想起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可能就是两三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那种跳动的小火苗特别感兴趣，就总是想要去摸它，然后父母就是口头上去说去教训我，就怎么都没有用。然后呢，我妈有一次就抱着我去把那个打火机给打开，然后呢，我的眼睛看到那个小火苗，眼睛就直了，然后我就伸出手想要去摸那个小火苗，结果呢，刚一靠近，肯定就被烫到了嘛，然后就赶紧缩回来，所以那一下是没有受伤的。但是从那以后，只要我看到了火，我就会躲得远远的。那可能很多父母都会采用这样的策略啦，但是他们更多会说的是就在很多事情上，你就是要让孩子去摔摔跤碰碰壁，让他自己真的吃了亏了他就长记性了。这个话不太好听，但是这个道理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一手的感受永远比二手的资讯要好，不管你给他讲多少大道理，都不如他自己亲身经历一下给他来的印象深刻。那这种让他自己去经历去长教训，可能是对经历比较少的年轻人是更加适用的，因为年轻人的经历本身也比较少嘛，所以多经历一些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发现，其实对年纪大一点的人，有的时候呢就需要用新的经历去帮他们覆盖原有的那种经历给他们留下的身体记忆。比如说我之前听有一个朋友说过自己的一件事儿，这个朋友呢是自己工作之后，因为家在本地，所以还是一直跟家里人住在一起嘛。家里面呢是有他妹妹还有爸爸妈妈四个人住在一起，然后呢他父母有一个特点，就是做饭的时候总喜欢做的特别多。那他们小的时候倒是不太有所谓啊，因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后来呢上大学也不会天天都回家嘛，也没有影响太大。但是呢等到工作了之后，天天都在家里面吃，然后父母每次还都做的特别多，他跟他妹妹就长胖了。所以他们也经常跟父母说，哎呀少做一点饭，晚饭吃的多不健康。但是呢父母每一次还都是做的特别多，而且因为怕剩下怕浪费掉，所以还一直劝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吃完。所以呢他跟他的妹妹就特别的无奈。所以有一天晚上，那天晚上呢他父母又是烧了很多的饭，然后吃着吃着呢大家都要吃饱了，于是就来到了每天晚上固定的那个环节，就是分摊盘子里面剩下的那些剩菜。然后呢在要开始分担之前呢，他跟妹妹就做了一个举动，是什么呢？就是一边说着真的吃不下啦，这个菜放隔夜也不好，然后一边呢他们就把剩下的菜当着父母的面给倒了。所以就虽然当时父母很生气，但是这个举动就让父母的记忆被改写了，就相当于是用一种新的经历去覆盖了过往的经历，于是从此他们家的晚饭就走上了轻量化的道路。 所以呢，虽然这是一个被迫的，有一点无奈的举动，但是也真的在无形当中创造了一段新的亲身经历，去促成了一种有效认知的发生。但是呢，创造亲身经历这件事情很多时候还是挺难做的，所以说人们也发现有一种跟这个类似的方法也能达到促成有效认知的作用，就是进行强烈的感官刺激，这也是近似于在创造一种亲身经历。那对于我们人来说啊，理解语言啊、逻辑啊这些东西，这是我们人类后天才进化出来的能力，但是感官刺激的是我们原始的本能，所以一次强烈的感官刺激往往会胜过讲一大堆的大道理。就比如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真事儿，就是有一家养老保险公司，他发现自己很难劝动那些年轻的客户去给自己的养老生活去早做打算。即使保险代理人在他们的面前把那个几十年的账算得清清楚楚的，也很难打动他们。所以呢，他们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就是用 AI 模拟技术，让这些年轻人看到了自己80多岁年老时候的样子。结果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些看过自己年老时候的照片的年轻人，有很多都增加了自己对于养老保险的投入，而且增加的幅度是以前的2倍。这就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强烈的感官刺激往往胜过一堆的大道理。讲到这里呢，我就想起我之前看过一本叫《考试脑科学》的书。其实我觉得那本书它里面有至少半本，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牢牢地记住一些信息，那你就要调用越多的感官刺激去刺激你大脑的海马体，并且不断地重复地去刺激，这样的话呢，信息就会在大脑里面长得很扎实。像比如说最简单的感官刺激，可能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可能经常也会听老师告诉我们，如果用彩色的笔去书上面去标画的话，你会更容易记住那些知识点。另外呢，你在记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你可以不仅记这段话本身，你还联系着它旁边的那个配图一起来记。你去记这个知识点在课本上这一页的什么位置，比如说它在某一幅图的旁边，那你就会发现你会把这个知识点记得非常的牢。在你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的时候，那个知识点它所在的那一页的整个画面都会跳到你的脑子里面，非常的神奇。这个也是我上学的时候感觉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因为我是文科生嘛，我要背很多的东西，但是用这个方法我就会记得非常的牢。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方法的原理它跟记忆宫殿是一样的，它就是把一些抽象的信息给安到一些具象的画面里面，这样的话它们就会像长在我们的脑子里一样。那可能也有很多人都用过记忆宫殿这个方法，就是比如我可能有很长的一篇稿子要记，那么我就在脑子里面呢先建一座完整的虚拟宫殿，然后呢设计一条宫殿的游览路线，然后呢把我们要记的这些段落跟游览路线上面的那些主要的景物给绑定起来，每个段落里面的细节呢也可以去跟一些小物件去绑定起来，这样呢我们下一次在脑子里面游览宫殿的时候，就能够顺着这个路线上面的景物去想起那些信息。这个方法呢听起来可能有点玄乎啊，其实我之前最早也是不信的，但是我后来尝试了，发现真的很有效，所以呢推荐大家有时间也可以试一试。另外呢还有一个跟感官刺激相关的一个记忆方法，就是情绪刺激。这个方法呢是我这2年刚刚知道的，就是我们可能都会发现我们有一些最深刻的记忆往往都是跟我们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对吧？想一想你生命当中那些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不是都是跟情绪强相关的？比如说要么你特别高兴，比如说你考上了理想的大学，或者呢你特别的悲伤，比如说因为亲人离世了，又或者是呢你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啊，又或者呢是你跟一个喜欢的人表白，然后他同意了那种狂喜等等等等。我们记忆最深刻的这些人生时刻往往都是跟情绪强相关的，这是因为情绪能够最强的刺激我们的杏仁核，而当我们的杏仁核处于被激活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也会变得很强。所以说这个其实跟感官刺激是类似于双胞胎一样的角色，就他们的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 就是让我们绕过理性，直击感性。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考试脑科学那本书里讲到一个例子，就是1815年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我这句话说完之后，可能你也没什么印象，因为感觉就是很枯燥的一个知识点嘛。但是我在3年前看过那本考试脑科学之后呢，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非常的清晰。为什么呢？因为那本书里它带我想象了一个画面，就是拿破仑在1815年的时候，他经历了种种的作战还有挣扎，但是他依然失败了。不仅失败了，而且他还要被流放到荒岛上。他手上脚上戴着镣铐，在那个凄风苦雨里面被人押送着往前走，衣衫褴褛。当时他会是多么的欲哭无泪，要是换作我们的话，那种心情又会是多么的万念俱灰。所以那本书它就是带我想象了这样一个又饱含情感又充满了画面感这样一个场景，所以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深。而且由这个例子，我其实想到了我高中的时候，在高中历史课本上面所有的知识点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必考的非重点的知识点，它讲的是1842年的镇江之战。因为这个知识点里面，它当时附了一句描写，他说当时守城的清朝军队面对进攻的英国军队，誓死抵抗，血击刀柄，滑不可握，犹大呼杀贼。我当时可以说是大受触动，因为他描述的这个画面非常有视觉冲击，而且引发了我非常强烈的情绪，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场战役，而且一直记到了现在。但是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种情绪的唤醒，感官的刺激，它可以成为一种记忆的技巧。假如我当时意识到了的话，我觉得我的记忆效率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很大的提升。好，那我觉得聊到这里呢，我们有必要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就我们其实刚才就是顺着 Same as Ever 这本书里面讲到的这个没有人会真正失去理智，然后呢，我们就讲到了亲身经历给我们烙在身体里面那种深刻的身体记忆，然后又讲到了有效认知是怎么产生的啊，首先就是要靠亲身经历，还有就是我们学到的知识如果跟我们的过往的经历扣上了，结合了，那一瞬间就是悟了的瞬间，那也能产生有效的认知。然后我们又说到了怎么促成他人的行为改变，其实根本上就是帮助他人产生有效认知嘛，因为有效认知就是能够促进行为改变的认知嘛。那么想要帮助他人产生有效认知呢，首先还是要通过亲身经历，比如说让别人自己去经历，去长教训，或者呢是我们主动帮助他创造一种新的经历，去覆盖他过往的经历。然后呢，还有一种接近于创造亲身经历的方式，就是强烈的感官刺激，还有情感刺激。而且这种刺激呢，是不仅能够改变我们的想法，还能够促进我们的记忆。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说，其实不管是感官刺激还是情感刺激，他们都是在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去给你创造出一种你好像亲身经历了的感觉。所以这个原理其实底层逻辑还是一致的。那么顺着这个原理，其实我们就能够说到 Same as Ever 这本书里面它非常强调的另一块内容，就是讲故事。为什么讲故事也是一种创造经历的方式呢？因为我们人类拥有一种其他动物没有的能力，就是我们能够通过审视同类的命运来感知到我们自己的命运。所以说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即使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们往往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给带入进去，就好像我们自己也真的经历过了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故事它的影响力往往要大过许多的统计数据。所以 Same as Ever 这本书里有一章的名字呢，就叫做最佳故事获胜。也就是说，想要去说服别人，或者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获胜的不会是最好的主意、最详细的数据或者最理性的建议，这些都不是。最后获胜的一定会是那个最打动人的故事。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故事，对吧？但是泰坦尼克号它事实上并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沉船事件。我们看泰坦尼克号的事故，当时是夺走了15000条生命， 但是在1984年，实际上中国有一艘渡轮叫江雅号，那次沉船事故是造成了将近4000人死亡，也就是是泰坦尼克号的两倍还要多。还有1987年多纳帕斯号的沉船事故是造成了4345人死亡，比江雅号还要多。那这些死亡人数都比泰坦尼克号那次事故要多得多，但是呢，现在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事故。那这个原因我们也知道，就是只有泰坦尼克号它是被改编成了一个非常有张力的电影故事，在银幕上面呈现出来了。但是甚至说即使是在泰坦尼克号那个电影出来之前，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事故也远远比那几项事故的知名度要高，因为它非常具有故事性。它一开始是号称永不沉没的一艘船嘛，这就跟它后来的结局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故事反差。而且那个船上当时有很多名人，而且它还有很多幸存者讲述的第一手的资料和故事。那也正因为它的这些故事的属性，所以让它就非常的引人注目。也因为是这样，它后来才会被拍成我们都熟悉的那个商业电影。另外呢，还有一个关于故事的力量的故事，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那个演讲。我们现在想起那场演讲，首先想到的就是刚才说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对吧？我们都觉得这句话好像就是那个演讲稿的题目，甚至我们会觉得说，马丁·路德·金是不是就围绕着这句话来构思他的整个演讲了呢？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马丁·路德·金在他演讲的前几分钟，他是完全按照自己之前的笔记是一字不差的在念的，但是呢，那个内容他并不是很吸引人。然后呢，在这个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马丁·路德·金的朋友是一名福音歌手，他就很大声地冲马丁·路德·金喊说：“啊，告诉他们这个梦，告诉他们那个梦吧。”然后呢，马丁·路德·金他就把自己的演讲稿给放下了，他抬起头来看着聚集在这里的超过25万人，然后他停顿了6秒，仰望着天空，然后他就说出了那段我们非常熟悉的词。他说：“我有一个梦想，一个深深根植于美国梦的梦想。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站起来，实现其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我有一个梦想，我的四个孩子将有一天生活在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不会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性格、内涵来评判他们。我今天有一个梦想。”那剩下的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历史了。所以事实上，现在在全世界传播最广的这部分演讲，它其实并不是马丁·路德·金计划发表的演讲，但是却是那一天最好的一段演讲，因为它给人们编织了一个梦，讲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唤起了上亿人的情感共鸣，这就是故事的力量。而在金钱的世界、资本的世界里面也同样是这样的。就像《乌合之众》那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当个体变成群体的时候，它就会像一头头脑非常简单的怪物一样，它非常容易就会被煽动情绪，它是没有办法正常思考的。而最能引导这个怪物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故事。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关于永动机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发生在1872年，当时呢，有一个汽车品牌叫基利，它的创始人约翰基利宣布说，他的团队研发出了一款引擎，这个引擎啊，只需要一桶水就可以产生一种叫做以太振动能的新能源，然后就能够让一艘轮船绕着地球转圈，并且可以永远的转动下去。然后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这样一个颠覆式的创新的故事就迅速的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本。在后来的26年里面，这个基利团队他们从来没有拿出过真正的产品，只有源源不断的故事还有表演。但是呢，就靠着这些，他竟然成功的完成了很多轮的融资，甚至把公司上了市。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每一个年代都会出现，资本市场上面的故事太多了，真真假假的故事，但是人们就是会一次又一次的被这些故事撩拨情绪，然后去做出要么疯狂买入，要么疯狂抛出的集体性的行为。所以每家公司的估值实际上都只是今天的数字乘以明天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就是羊群最好的鞭子。 所以 Same as Ever 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真的挺值得记住的，就是如果你只有正确的答案，但是却没有故事，那么你可能成功，但是也很有可能不会。如果你有一个错误的答案，但是你很会讲故事，那你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获得成功。而如果你有正确的答案，并且同时你也很会讲故事，那你几乎肯定会获得成功。 That's always been true, always will be true. 这一直是真的，永远都会是真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聊一聊这本书里面的有一些比较散碎，但是也让我挺有启发的点。第一个呢是这句话，一切都是销售。这句话当然在我们平时有一点被说烂了，而且经常是在一些职业建议里面我们会看到这句话。就比如说啊，几乎所有的工作内容都是在销售，只不过很多时候呢，你销售的不是实体的商品，而是你的观点、方案、计划而已。或者说呢，很多时候不管你在公司里真的角色是什么，但是你终极的工作就是帮助公司去销售，就是卖更多的钱嘛。所以就是一切都是销售。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切都是销售，它其实也指出了一个世界的真相，就是每一个人他在对外表达自己，对外展现自己的时候，他潜意识里在做的也是一种销售，只不过他想销售的，他想对外输出的是他自己想要营造的一种形象而已。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玩一种形象游戏，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塑造着自己的形象，这种形象游戏本质上也是一种销售。所以呢，这也就提醒我们，我们在看到别人所呈现的所有的东西，它都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视图，而是一个经过他精心的筛选、修饰、过滤之后的他想让我们看见的东西。比如说豪泽尔他讲到了一个我们平时可能也很常见到的场景，就是他有一个朋友经常会向他抱怨，就是自己的老板有多么多么的糟糕，自己的公司流程有多么多么的低效，同事有多么多么的不好沟通。然后呢，同时他就说，哎，他觉得另外一家竞争对手的公司就要好很多，哎，他们很团结，他们的流程很透明，他们很公平。然后豪泽尔就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在那家公司工作过吗？然后他这朋友就说，啊，我没有，但是就我观察来看，他们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他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的，对吧？事实上，每一个公司都像一座冰山一样，外界只能看到一小部分，而那一小部分就是他们精心包装和想要推销出去的，想要让别人看见的那一部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东西从外面来看是很好，但是当你真的进入到它的内部的时候，可能会发现真的其实就是败絮其中，或者就是一个草台班子而已。去年很流行一句话嘛，说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我记得有一些关于这句话的那种主题的帖子，下面有很多人留言，很多都是在很高大上的行业工作的，然后他们就会讲到啊，就是在外界看来他们非常的光鲜，非常的精英，但是实际上他们看自己就像小孩一样，他们非常怕别人发现自己真实的一面，或者是发现自己这个团队其实也就是一堆小屁孩，是一个草台班子而已。其实我当时看完那个帖子之后，我反而觉得松弛下来了，因为我发现原来大家都是这样想的。那既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是不是就说明这其实就是一种常态呢？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些人和事儿，其实他们并没有外表展现的那么了不起。而有的时候我们害怕别人发现啊，自己没有别人想的那么了不起，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所有人可能都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没有必要去仰望别人，也没有必要去害怕别人是不是高看了自己。其实最后大家实际上的情况可能都是在一个更靠近均值的水平上而已。然后呢，跟这个相关的 Same as Ever 这本书里面还讲到一句话，就是幸福的第一法则是低期望值。这句话我们之前讲金钱心理学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下，但是这次是从不一样的视角来看的。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关于幸福的研究都已经证明说，我们对于幸福的感受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跟身边其他人的比较的。所以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虽然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比几十年前客观上来讲要高很多了，但是我们的快乐并没有比以前的人更快乐。 比如说《幸福的经济学》那本书里就列举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就证实了这种感受是真的，就是人们对于幸福的感觉会更多的取决于社会比较。所以如果身边人的收入都在增长，那么个体跟整体的幸福水平都不会有明显的提升。那这本 Same as Ever 它又进一步的讲，就是如果人们的期望值它的膨胀速度是比经济增长速度要快的，那即使社会财富是增加的，但人们的幸福感还是在倒退。尤其是在现在，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会看见各种各样的别人展现出来的自己生活里面最好的一面，这就联系到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一切都是销售嘛，大家都展现出的是他想推销给别人的那些自己的形象，那些他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看到别人拥有那些好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们会被这些东西影响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感觉不幸福。但是事实上这一切都是销售，他们最难的地方是我们看不到的。每个人都在处理着那些他们不会公开的难题，大多数事情都没有我们看起来那么有趣，没有我们看起来那么完美。那如果下一次我们在羡慕别人，或者是把自己跟别人不自觉的去做比较的时候，如果能够想起这一点，对于我们自己的心态也是很有好处的。Same as Ever 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让我觉得蛮有趣的提醒，就是人们只希望听他们想听的，只会看他们想看的。他讲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1997年，当时呢有一个叫天堂之门的这么一个邪教组织，这个组织相信呢会有一艘跟随彗星前往地球的这么一艘宇宙飞船，它会把真正的信徒带到天堂去。所以呢后来这其中的几个邪教成员呢，他们就出钱买了一架高能望远镜，因为他们想亲眼看一看那艘飞船。那当然结果大家可想而知啦，就是他们在天空当中看到了彗星，但是彗星后面呢并没有宇宙飞船去跟着他。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是意识到自己错了吗？并没有，他们觉得是这个望远镜有问题，所以呢他们把这个望远镜带回商店要求退款，然后呢跟这个经理说啊，这个望远镜肯定是坏了啊，因为它没显示出我们要看的那个飞船呀。所以呢这就是人们只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这个邪教成员的故事呢只是讲了其中一种极端的情况，但是事实上这是存在于所有的人性当中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可能后天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思把这种倾向给校正过来一些而已。但是呢像现在我们可能也发现，就这种互联网的环境，这种信息爆炸的环境，它塑造出了很多无法说服的人。那为什么是无法说服的人呢？就是在现在的这种信息洪流当中，不管他自己持有的是什么样的观点，他可能总能在网上找到支持的人，支持的文章，这就会进一步的固化他的观点，他就会觉得自己就是正确的，不管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而且呢，甚至说即使他自己没有主动的去搜索，但是算法给他推荐的那些东西也都是他想要看到的，或者他自己认同的。所以呢现在看起来我们是在一个无限互联无限广阔的世界里面，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刚才说的那些的话，我们可能只是生活在一个算法给我们打造的狭小的笼子里面而已。那说回这句话，就是人们只希望听他们想听的，只想要看他们想看的。就像我们为什么会受骗那本书里说的，很多时候呢人们会受骗，其实就是因为对方说了他们想听的，给他们看了他们想看的，所以他们是心甘情愿的受骗的。也有人说，就是你觉得自己现在没有受骗过，很可能只是因为没有遇到适合你的那个骗局而已。那 Same as Ever 这本书里面还讲到一个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他讲了一段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成为一名职业作家有三种方法。一，欺骗那些想被欺骗的人，你会变得富有。二，把真相告诉那些想知道真相的人，你就能谋生。三，把真相告诉那些想被欺骗的人，你会破产的。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人们只希望听他们想听的，只想要看他们想看的。下面一个这本书里面有意思的点，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被复杂性给诱惑呢？我们先来想象一下这么一个很日常的场景啊，这个场景的设计呢也是来自于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经历。这个场景呢就是比如说你家里面的洗衣机坏了，然后你请了一个维修师傅， 第一种情况是，这个维修师傅进了你的卫生间之后，然后吭哧吭哧修了一上午，终于把这个洗衣机修好了，然后呢，你给了他200块钱。第二种情况是，这个师傅进去看了一眼，5分钟就把这个洗衣机修好了，然后呢，也管你要了200块钱。那其实他们两个人最后交给你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对吧？都是洗衣机被修好了。但是我们可能下意识就会觉得，鼓捣了一上午，我的200块钱就花得很值，但只有5分钟就会觉得我这200块钱不是很值，对吧？但是呢，没准这个第一个师傅他是一个只有不到一年经验的新手，然后第二个师傅他是一个干了可能10几20年的老师傅，人家就是能够一下子就看出问题在哪儿，然后一下子就解决了。但是我们就是会觉得，你忙了一上午，我这个200块才花的值。那这就是用豪泽尔的话说，就是我们人类行为当中一个持久的怪癖，就是我们总是会觉得复杂的东西更有价值，更高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更值得我们付费，但是呢，却经常忽视了一些简单的事情的价值。那就像我们去听讲座，可能有两个教授，有一个教授只告诉了你一件简单的事情，只发言了5分钟，然后呢，另一个教授上去哐哐哐说了1个半小时，我们会觉得哪个教授更有水平呢？可能大部分人会觉得这个第二个能长篇大论的教授更有水平，对吧？但是他们讲的话里面，谁是真的更有价值的呢？这个还真的说不好，没准就是那个言简意赅，那个真的讲的很简单的人，他的观点可能才是更有价值的。再有比如说，我们想要更健康，或者是想要更瘦，其实归根结底呢，就是每天要有充足的睡眠，然后管住嘴，不要吃太多，要制造热量差，尽量不要吃有很多有添加剂精加工的食品，还有就是迈开腿多运动。即使你去问一些医学专家，他也会告诉你，这可能就是健康减肥全部的要义了。但是呢，大家并不满足于这些，我们都会不自觉地被那些各种各样的小窍门啊，各种各样的食谱设计啊，各种各样的营养补充剂啊，甚至呢，现在有一些药物啊，针剂啊，我们很可能就会被这些去诱惑，为这些心动。但是我觉得 See Myself Ever 这本书里面提醒的很对，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那些最简单的核心变量才是对最终的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在此之外添加的很多东西，其实可能都是在边际上面改善很小的一些花边填充物而已。那豪泽尔还讲到，约翰里德在他写的《成功》那本书里面有写过这么一段话，当你第一次开始学习一个领域的时候，你似乎需要记住无数的东西，但你不需要，你需要的是确定支配这个领域的核心原则，通常有3到12条，而你认为你必须记住的数以百万计的东西，仅仅是这些核心原则的不同组合而已。这段话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学习一个复杂领域，研究一个复杂问题的诀窍，就是先去确定那些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们会意识到，其他的那些复杂的细节，可能都是由这些最简单、最核心的东西衍生出来的。所以呢，我觉得芒格有一个观念特别好，就我们之前讲《芒格之道》那本书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他在讲他的多元思维模型的时候，他并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除了自己专业领域之外，去学习多学科的智慧，去从多学科里面汲取智慧的养分。并且他还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涉足很多不同领域的时候，并不是需要我们把每一个领域的东西从头学起，而是只去学这些领域里面最重要的几个理论就可以了。这也是让我觉得很舒适的一个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想问问，为什么复杂的东西会这么吸引我们呢？那首先从前面那个洗衣机的例子，我们也能看出来，复杂性它会让我们感觉它背后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还有深思熟虑。我觉得关于这一点呢，这本书里面点出了一个真的很有意思的真相，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畅销书，基本上你会发现都是10万字以上的嘛，但是呢，其中的很多书可能前两章就已经把它的核心观点已经讲完了，然后后面的3到10几章可能都是它前两章甚至前言里面提出的这个观点的展开而已。那如果是我这几年如果没有看什么书的话，我可能还不相信这个说法。 但是呢，我这几年翻了很多书之后，我发现真的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欧美的作者，他们写的书尤其是这样的。咱们中国还有日本的作者倒不会，但是很多欧美的书真的就是这样，可能前言就已经把这个书里核心的东西都讲完了，后面呢只不过就是一些资料上面的延展或者是一些细节上的展开而已。而且呢，很多时候欧美的作者他们在写一个人的时候，喜欢从他爷爷姥爷那一辈儿开始讲起，然后可能讲了十几页过去，他要讲的这个主角才刚刚出生，这就让我觉得真的是很欲哭无泪啊。但是呢，用这种方法他们的书就可以被撑到很长，让你买到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花钱买了这么一本沉甸甸的这么厚的书，好值啊。或许他们就是想要为了给我们这种幻觉吧。还有另外一个人们为什么会喜欢复杂性的一个原因，就是复杂性会给人一种掌控感，高智力感，而简单呢却好像就透着一种清澈的愚蠢。所以呢，人们喜欢复杂的东西，可能本质上就是因为他们喜欢这种掌控感还有智力感。比如说我们会觉得我对着一张有上百个标签的电子表格，或者是很高深的一些大数据分析，我们就觉得我们对于情况掌握透彻了，我们就觉得心里有底了。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他去判断一个事情只是因为某一个关键的因素，你很可能就会觉得不放心，就是我们会觉得他只看到了这一个因素能准吗？但是事实上很多东西的结果它就是取决于那一个或者几个关键的因素，其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在边际上面会有些微的影响而已，但是并不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最近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巴菲特在二月底的时候发布了24年度的致股东信嘛，然后呢里面他郑重的宣布了两笔他会无限期持有的新投资，其中的一笔呢是日本的五大商社，所谓商社呢就是中文里面的贸易公司嘛。巴菲特说伯克希尔会继续长期被动的持有日本五大商社的股份，这其实听起来很不巴菲特了，因为他对这五大商社每家的持股也接近 10% 了，已经是伯克希尔在美国之外的最大的投资了。但是呢，他说被动持有，也就是说他只拿股份，不会主动参与这个公司的管理。但是呢，巴菲特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嘛，就是能力圈，就是不懂的不做。巴菲特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过，说我大致了解这些日本公司是做什么的，他们跟伯克希尔有点类似，拥有不同的收益业务。那换句话说就是他并没有仔细的去比较过这五大商社每一家的基本面还有性价比，他并没有。那他怎么敢就宣布要去无限期的持有他们呢？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巴菲特他曾经在23年4月份的时候亲自到日本去约谈了这个五大商社的高管，然后专业人士推测，就是当时他们谈话内容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巴菲特会提供资金去支持五大商社向新兴产业转型，条件呢是五大商社要加大分红派息和回购的比例。换句话说，巴菲特看中的其实是这五大商社作为现金流的潜力，哪怕就是日本经济不能复苏，只要五大商社加大分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给巴菲特注入现金流，只要他们持续的回购自己的股票，就可以抵消经济基本面的下行，稳住股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五大商社具体的经营了不了解还重要吗？不重要了。所以这就是掌握了一个关键变量，可能其他的那些细节都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呢，我今年最喜欢的一本讲战略的书是那本《好战略坏战略二》，它的原书的英文标题其实更切中它的本质，叫 The Crooks， 就是关键难点。我特别喜欢那本书的一点呢，就是它跟其他讲战略的书不一样，其他的讲战略的书呢总是会给你讲一个很大而全的一个理论框架，但是呢这本 The Crooks 它讲战略不是选择的，而是创造出来的。一个真正好的战略它是怎么长出来的呢？是你先判断核心的难点是什么，然后围绕着这个核心难点让这个战略长出来，而不是说就把一个大而全的框架就套用到自己身上。我觉得这个是那本书一个非常有启发的地方。 另外呢，就是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的导师他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唯有简单才能正确。这句话我毕业之后呢，也一直都记得，而且经过了越多的事情之后，我越会发现这句话它真的很对。很多时候一件事情你觉得太复杂或者想不明白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你其实方向是错的。复杂跟难其实还不一样，有的时候一些事情虽然说难做，但你心里是明白要怎么做的，那它就不复杂。而当一件事情变得复杂想不明白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就可能我们要停下来去想一想，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一个关键的因素没有找到，没有找到 the crux。 那么在今天的最后一趴，我想聊的是这本书里的这么一句话，伤口愈合，伤疤永存。这本书里讲到了一项针对经历过二战的13个国家的20000人的研究。这个研究发现呢，那些经历过二战的人，他们在成年之后得抑郁症的可能性增加了 6%。 这些人跟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相比，他们结婚的可能性更小，对自己老年生活的满意度也更低。这就是二战给这些人心里留下的伤疤。而在这本书里，他告诉我们，经济环境也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这样持久的伤疤。环境会复原，市场会复苏，但是我们心里面对于市场冲击的记忆并不会就这样消散掉。比如说他讲到美国经历过大萧条的那一代人，他们在经历过大萧条之后对金钱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明显比其他年代的人存钱更少，负债更少，而且更加的风险厌恶。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拉近一点的话，会发现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同样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比如说从宏观上来看，美国的储蓄率持续上升了10年，英国持续了6年，欧盟持续了4年。也就是说在这些年份里面，即使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是人们心里因为有那种疤痕的存在，所以他们对待金钱的态度还是会很大的受到这个疤痕的影响。而且不光是在金钱上，在职业选择上也是。还是说回到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财富杂志在30年代里有一篇文章写说现在的大学生是宿命论者，他们不会伸出自己的脖子，他们把裤子扣好，下巴翘起来，嘴巴紧闭，他们是谨慎克制，不爱冒险的一代。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依然有作家观察到，那些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他们依然是对于所有的冒险都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们还是渴望那种安全、不冒险的工作。这就是因为曾经的那种痛苦的经历，给他们的身体留下了一种对于安全感的极度的渴望。那么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些，就大家在听的时候可能也已经联想到了我们当下的情况。可能这2年大家又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年轻人在就业的时候，会有比以前更多的人会去想要找一份稳定的，比如体制内的工作。这种稳定工作的竞争激烈程度是比前些年要高很多很多的。那其实我在我硕士毕业那一年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感受了，并且在后面的这几年可以说是这个趋势一年比一年的更加的明显。我的很多学弟学妹也有跟我讲，就说就感觉现在身边的人找工作越来越渴望那种安全感还有稳定感。另外呢，大家肯定都有感受，就是近2年大家在花钱上面都更加的谨慎了，或者呢很多人也在说消费降级这个词嘛。就比如说这2年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闲鱼这个 app 就近2年的火爆程度完全超过了前些年。我自己这2年用闲鱼的频率也比之前要高很多了，就上面有很多什么发疯文案啊，什么省钱搭子啊，还有就是什么万物皆可闲鱼，像什么看电影啊，喝咖啡啊，全都能在闲鱼上面找到更便宜的渠道。但是呢，今年消费市场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让我们看到，就这件事情它不仅仅是说消费降级这么简单。就比如说23年的时候，5一和11假期的出行人次其实是比往年要高的，但是它的人均的消费是比往年要低的。也就是说大家都想出去玩，但是大家同时又都不想花钱啊。有句话叫，这就相当于大家都捂着钱包在外面疯跑嘛。还有就是这2年很热的那种特种兵旅游，还有短途游、近郊游，其实都是反映了这种现象。另外呢，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个春节的电影市场， 我们如果看数据的话，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咱们春节档的观影人次是创了新高，而且不仅仅是高于22年、23年，就连比21年都还要稍微高一点。但是呢，我们看到电影的平均票价的话，其实是低于前面的几年的。另外呢，我们再去看春节期间的旅游也出现了一样的趋势，就是今年春节旅游确实是非常的热啊，人次又创了新高，创了历史记录。但是咱们如果看数据的话，又会发现这个人均的消费还是比以前要低的。所以呢，这个现象用一些金融学者的话来讲，就是它反映出了我们现在国内的消费市场，它是一方面总需求疲软，另外一方面价值观也在变化。那总需求疲软的原因肯定就是因为大家手头紧了嘛。那价值观的变化是变化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今年很火的那个词 YOLO， You only live once， You only live once， 就你只活一次。比如说我们想这个特种兵旅游，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金钱去获得最强的体验。就是说，无论我的条件多么的有限，我也要想方设法的去体验，去享受，这个就是 YOLO。 这个 YOLO 的观念，如果我们细想的话，或许它也是一种伤疤给我们留下的痕迹呢。就是可能这两年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未来太不确定，生命太脆弱，所以呢，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就好。而且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思想不仅仅是在中国，在美国社会也是这样的。就我们看到从21年开始，美国中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就开始下降。比如说21年的时候，美国5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就下降了2个百分点，也就是近百万的劳动力永久的退出了劳动力市场。那他们去干嘛了？他们就是去享受人生了嘛。因为他这些美国的中年人经过这么一场疫情之后，他们就想通了，我这一辈子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我赚钱就是为了去享受我想要享受的生活，比如说我想要去加勒比海钓鱼，想去撒哈拉徒步，想每天在院子里面晒晒太阳看看书，那既然生命这么脆弱，我为什么就不马上就去干这些事儿呢？所以说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这两年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那在中国，当然因为咱们的文化环境、经济环境跟美国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式的 YOLO 它可能不会说很明显的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但是咱们会发现在这个消费市场上体现的特别的明显。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以外，还有比如说近几个月非常火的短剧，这种内容消费快速的崛起了。就虽然说看完一部短剧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它能够给你那种非常快速、非常强烈的情绪价值。我们会发现很多人都是会愿意为了这种强烈的情绪价值付费的。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可能大家现在并不是不愿意花钱了，而是更愿意去用尽量少的钱去获得这种更多的 YOLO 的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老说平替嘛，或许这个内容消费、情绪消费也变成了过去的那些奢侈品消费、享乐消费的一种平替。那么这样的趋势会持续多久呢？它是不是一个只是一闪而过的这样一种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波澜呢？我觉得看完 Same as Ever 这本书里面的这句话之后呢，我觉得不会。因为就像他说的，伤口愈合，但是伤疤会存续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勒紧腰带也要 YOLO 的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而在这样的伤疤期，可能机会就是来自于这些能够在细微处以低成本给人以丰富的情绪价值的东西上面。所以我特别喜欢向帅老师在今年新出的那本书《钱从哪里来五》，尤其是那本书的标题就是微利社会，利就是利润的利。就是说在现在这样一个市场里面，可能真的就很难有像以前那样风起云涌、波涛汹涌那种大的机会。但是呢，像这样星星点点的，跟每一个普通人的心灵、跟每一个普通人的伤疤、跟每一个普通人的感受相关联的机会，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底色。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其实我在别的地方也不止一次的分享过这个故事了。这是我过去的一年可能看到的所有的书里面让我觉得最触动、最给我力量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来自《钱从哪里来五》那本书。 那春节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跟向帅老师一起把这个《钱从哪里来五》这本书变成一个9000字左右的解读稿件，然后呢我就非常有感触的想说，就能不能把这个故事就用在稿子的结尾。然后呢向帅老师当时也觉得把这个故事放在结尾非常的合适啊，就是向帅老师他说，过去的一年他跟做企业的朋友聊天，就总是会谈到悲观的时候该怎么怎么地嘛。那其中一个企业家朋友就问他说，要不要用极端的情形做一个选择，假如说明年这个时候地球有一半的概率要毁灭了，你今天怎么办？还继续做研究下去吗？还写作讲课吗？向帅就反问，换了你呢？然后这个企业家就说，我肯定更拼命的干呀，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抓紧扩张一下。向帅就问，为什么呢？企业家就说，因为地球毁灭这50%的概率你逃避不了，但是还有50%的概率就是啥事儿也没有，对吧？那在这一年当中，你相信我，一定有无数的人躺平了，所以到明年那一天，只要地球没毁灭，我应该就是这个地表上本行业里最强的，不，说不定还是跨行业最强的人了，因为这个时候没趴下就是胜利。所以他说，我为什么要为那个悲观的50%的概率去放弃那个乐观的50%的概率呢？哇，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有浑身气血上涌的感觉，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啊，即使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希望，我也应该全力以赴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我每次读它一遍都能够感受到力量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在这里我也想把这个给我带来了力量的故事也送给大家，希望呢它能为你的2024甚至2025及以后的时光也添上一点小小的温度，一点点的力量。希望我们都能带着伤疤在摸索当中努力的去生活，即使伤疤永存，但是它也并不能妨碍我们去追求我们理想中的生活。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想要到微博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